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来啦，每一次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发声，就看着那个跳字的哈，表明我们的时间到多久，我就看着那个跳字，心也在跳，然后看见终于可以开口了就开口。我是非常容易心急的，焦急的乐意。
我也是算是急性子的姚谦。
牧师，对，我们要较量一下，看谁比的焦急。
我是看起来不着急，但实际上
也很焦急，
还是焦急的。
是吗？你看起来真的不焦急啊。那三个焦急的人在一起，我又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就是我最焦急是反映在吃东西。真的这么大年纪了，又没有经历过饥荒，又不是在一些没得吃的地方，但我每一次看见美食，尤其是吃火锅，我都会几乎都会把喉咙不同程度的烫伤的，因为我太急，我就他哇一从那个锅里拿出来，我就把它送进嘴里。
所以乐意是美食家。
是一个吃货，顶多是家就说不上。那牧师你最焦急？
我最焦急当然不用说，就是时间呢，不要迟到啊。如果人迟到啊，我亲朋聚会的时候迟到了，我就很
不安
不安。
那我想反问你，有没有真的试过是真的是迟到的？
我真的迟到。哇，这个想起来也好像不没有找到。
哇，
或者说已经忘记。
好厉害。
一般都不迟到的。
哦，
一般如果我不见我时间到了一定有问题的。
哦，我们的月月呢？
月月就是在一些特别想要结果的事情上面很着急。
哦，就是自己特别看重的事情。对
对，其他的小事就
明白，
不着急。
明白。所以牧师如果我们找他吃饭，他常常找我们问什么时候，很焦急，就证明很重视我们。如果他不这样焦急，就证明不重视我们，对不对？
啊，也不能这么说。
那其实某个主日哈，我们的以下有播放的广播剧里面有教会的两个好姊妹，有一个就是急性子，觉得等不及了，究竟他在等谁呢？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刚做完礼拜，在教会的门口，两个姊妹边走边聊。
啊，哎呀，今天讲的又是主必再来，我真的从小听到大，耶稣都还没来。哎，你说，耶稣他是不是堵车了？
哈哈，你以为主耶稣打车来的吗？那得是云端直达。
那你说嘛，从彼得后书那会儿到现在，这得多少年了？我等个快递等两天都着急，等主再来等2000年，不着急才怪呢。
你这啊就中了彼得后书说的讥诮者的套路了。
啥？
从祖宗睡了以来，万物还是照旧运行那种说法。
哦，是是是，地球照转，太阳照晒，外卖照样迟到。
哎，外卖迟到是骑手的问题，但主耶稣没迟到，是你用错了时间表。
时间表？难道神用的是天堂的时间，我们用的是地球时间啊？
姊妹，你的想象力真不错。是这样子的，彼得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你想啊，咱们觉得2000年很久，但在神眼里可能就刚过两天
啊。才两天，那他再等个一小会儿，我们人类都该灭绝了吧。
你看你怎么总是这种挑战神的口吻呢？其实主还没有再来，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宽容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好像明白一点儿，就像老师知道学生当中有人没写作业，就再多给你一天时间交，不是他忘了收，而是他太仁慈。
对对对，好姊妹终于开窍了。
哈哈，
不过你别以为老师一直不收就放飞自我呀。
啊，
彼得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你想过没，贼来之前给你打招呼吗？
是这样打招呼吗？你好，我是今晚要来你家的那位小偷，请提前准备好贵重物品。
对呀，要是真这么体贴，贼都改行去做客服去了。
所以说主现在还没来不是放鸽子，而是留机会。
你说的太好了，神不是鸽王，他是耐心王。他在等我们悔改，不是单言，是怜悯。
那我得赶紧珍惜这延长的时间，不是拿来拖延，而是拿来悔改。
是的，彼得后书说得很清楚，世界不是永远这样，总有一天要被烈火炼尽，到时候连发朋友圈都没时间了。
哎呀，那我得从刷短视频改为刷圣经了。
阿们，我们能做的就是预备好自己，
敬虔等候主再来。
你这觉悟主听了都点个赞。
故事中呢有两个姊妹哈，其中一个呢就觉得哇，主耶稣怎么还不来啊，是不是他用的是堵车啊，这是不是出了问题呢？啊，那其实呢我们就尝试用这个广播剧来带出彼得后书的一些中心的思想。上一次其实我们已经概括性的谈到彼得后书有三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坚守真道追求成长，另外一个是防备异端，第三个是热切等候主再来。今天我们就好像用放大镜一样再看看最后一个，就是等候主再来。那我们先火速的很快的看看第三章3-11节大概讲些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段经文呢，这个大段落3-11节呢，我们已经说了，哎，热切等候主再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牵涉到神的忍耐啊，等候主再来嘛。那么其实神也忍耐等候我们。这个
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等候神，其实神也在等候我们。
对，彼得那个年代呢，当时就有一些人来嘲笑啊基督徒。他们怎么说，他说，哎呀，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从你们祖先到现在万物都还是老样子吗？那么彼得后续怎么回应有这些话呢？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问我们呢，你们的主来啊，是什么回事呢？那么这个书卷里面就先指出，我们得以在这个世界安居，其实呢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啊原先是靠神的命令维持的，
一直也是在靠神来维持。
作者呢就表达世界是在混沌中从水造出来的。这个如果我们翻到这一段经文5-6节，而且也参考了创世纪2:6-7等等的结束呢，9就看见这回事。在洪水的时期呢淹没了这个世界，创世纪7:11告诉我们。既然呢曾经出现过神借水来施行对普世的审判，那么先知预言将来呢还会有一次神是借着火来对这个世界普世施行他的审判，这个说法呢应着前有的嘛，我们也应当应着神的应许呢看这个是可信的，这个是彼得后书3:7告诉我们。但很多人说，哎呀，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生呢？ 是不是神？而且他迟到啊啊，
堵车，
堵车。
刚才说，
姚谦牧师最不喜欢迟到
啊！对对对啊，你们都晓得我的心意。但彼得说不是的啊，神不是真的迟到。首先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神的时间跟我们人的时间观不一样的。
嗯，
虽然姚谦很心急了，但是在神面前其实没有用。我们觉得一千年很久，比方说。嗯，但在我们神眼中呢，不过是一天。
嗯，
更重要的是神他不是忘记了，而是圣经怎么说啊？彼得说他是愿意等啊。
所以其实是神在等我们。
对，神在等我们，他愿意等候啊。神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他愿人人都悔改。我哇，这个是神很莫大的恩典。所以呢，主还没有来，不是因为他忘记了我们，而是因为他还在给我们呢时间，让所有还没有信从他的人可以归向他。那么彼得后书呢，接着又说，哎呀，有一个比方说，主来的那个日子呢，好像贼一样。哇，贼怎么回事啊？
悄悄的，
悄悄的，突然来的。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但我们可以今天就做好准备。未信的人当然要把握机会啦，悔改归主。就是我们信徒呢，你跟我不应该自以为我们已经稳当进入天堂了，拿了日常券就放任自己。我们应当更要珍惜这个延长的时间，我们要尽前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
嗯，谨遵牧师的吩咐。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不单
是
我们做
的。是
的，
是的。
其实在圣经的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对人的忍耐等候。
嗯，
就是不仅仅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等候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的神他其实也在等候我们。
是是是。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比如旧约的一些人物，
嗯，
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为索多玛所祷告，
嗯，
他一次一次的讨价还价，神都没有不耐心不耐烦，反而温柔的去回应他。
嗯，
如果我是神，我就用雷把他用雷把他劈死算了。这个
好残忍。
这个索多玛这么罪恶，还替他们求什么情呢？很烦呢。
所以这个也不是神改变心意，而是他想要借此来显明他的公义与怜悯，让亚伯拉罕学习代祷者的心肠。
嗯，
我觉得也是让亚伯拉罕就是去体会神的那种温柔的，
嗯，
对人的耐心吧。
嗯
嗯，对。
然后再就是我们
摩西，
摩西
很经典的，他就是
摩西，因为神开始呼召他，他真的是推三阻四，说自己拙口笨舌。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种过分的自谦，
也是焦虑，对吧？没有自信。
嗯，
也是害怕，我猜很复杂啊。
对对，他其实应该不是没有口才，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
嗯，
对，
他也很多知识，但是想想他来自埃及，当初他杀了埃及人嘛，现在又要回去，又要面对跟他可能一同成长的那个埃及法老。
这一次不是这样，他是面对神，所以呢，我都同情摩西的。
嗯，
所以他干脆就跟神说，你打发别人吧，
对对对，
你喜欢打发谁就打
发
谁，总之那个喜欢人不要是我。
但是很奇怪，神没有发火。
对啊，
对对对，神也没有劈死他。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然后也派了他的哥哥亚伦去帮助他。
嗯， 嗯，更经典应该是约拿的，对吧？
对，约拿就是放弃和逃跑的这个典范。
对对对，
典范啊。
那神也没有放弃他，我最感动是安排大鱼救他，让他有机会悔改。虽然在鱼肚子里面，鱼腹里面应该很闷的嘛，那放他出来了，尼尼微人又悔改了，哇，他的脾气发得更大了，对吧？
对，他向神发脾气啊。
嗯，
然后但是神没有劈死他。
对对对，
他
温柔，
很温柔，像父亲一样去耐心的借由一棵蓖麻树去教导他。
嗯，
说就是说让他明白主的爱与怜悯。
嗯，我最印象深刻是最后只是温柔的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不合理？合乎理嘛，就是合不合理。如果是我就劈死他了，对，这么烦的一个人。
嗯，
所以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神的忍耐不是软弱哈，而是出于爱，神在等我们回转，等我们悔改，等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他不是放我们鸽子，而是给我们机会。
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现在邀请亲爱的姚谦牧师还有我们可爱的小月月来分享一下神忍耐等候你的，哇，那种动人的故事我等着听啊。
那么如果你说神等候我不要那么急呢，啊，对我来说现在已经退休的日子了，也是神的爱。我觉得我都还是没法很安静的来停下来的人。有时候我在想，哎，这位神，当然呢，他很早就呼召我了。
嗯，
我没有在社会工作的经验，
嗯，
啊，大学一毕业呢就想到要服侍主，
然后就去了，
去了
义无 反悔的
义无反顾，所以呢就某一方面这样性急的人呢都碰很多钉子。
嗯，
碰什么钉子呢，就是哎呀人觉得我太快了。
嗯，
那么曾经有同工也受不了，其实这个也是相对说，我是老总嘛，按理说是主任的传道。那个时候太急呢，就哎呀什么都，你可以说我是什么都管，
嗯，
觉得是自己的都是我的范围。那么那个同工呢，他也还也是年轻，比我年轻一点点，他就曾经对我说，哎呀为什么你这些也要管。
嗯，
那么我就觉得很气，按我的性情
很生气
很生气。那么往后呢他离开了，而且有一次他特别回来找我道歉，
哦，
他念书念什么辅导，我觉得他也有不对，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是源头。
啊，就是觉得你也不对，他也不 对，他就为他那部分道歉。
所以呢，我的性急呢，就往后我在想，我还是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对啊，我是老大、嗯。
那你觉得神在等待你什么呢？对不起，杨牧师，在这个事情上。
那么神在等待，我也觉得自己也不对，愿意放下来
啊。
那么这个都对我来说不容易的，就是今天呢，有时候哎呀，女儿她已经大成人了嘛，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对，我也直言的。那么其实这个呢，这样说好像如果月月不对，我就明说你不对，你说这样的处理事情是不是最好的？当然也不是最好了，但是我的心情就是这么意思。所以你说呀，神在等待我。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完全改变呢？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是我。我觉得都是神对我的忍耐了。
明白。但我自己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挺有安全感的，因为知道牧师虽然是心急，但是也知道你的心除了是急，急忙的急，其实你也是直。
但是跟人
帅直的直
相通的时候，冲突出来就不是好事情嘛。
对事不对人。
觉得他是直，帅直的直，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你问我，如果神等候我呢？如果神等候我到有一天，哎呀，我完全不发脾气，不会。不会动怒，那么就差不多。我里面是很气的，
哦，
我觉得
这个，容易发怒的吧？
这个都不是好事。
明白，明白。就我们也为牧师来祷告，求主去帮助他的怒气。我猜可能跟所谓什么从前童年啊，过去家庭，当然今天我们就不会谈了的经历有关，让他储蓄一种怒气，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那么月月你呢？神又在等待你什么呢？
神在等候我。有灵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才放手我来香港。
就是说你现在的灵命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了，所以可以来了。
对，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看过香港的大学，但是当时没有报名，因为当时没钱。然后我之前还想过去美国啊，去欧洲读书，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些积蓄了，但是神一直，不管是疫情也好啊，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路也好，他一直没有开这扇门，他让我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很多次的，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失败啊，还是去寻找新的人生的可能是工作的机会，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我考编制的事情嘛，都是不是那么的顺利，那他在那个时候就只给我开了一扇门，就是来香港的这扇门，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为什么是如此的话呢，就是因为如果18岁刚成人就把我丢来香港，我可能已经被香港的纸醉金迷给
迷惑了，
迷惑了眼睛，就是可能已经堕落了
啊！你看，现在是你在那个良友电台对着这么单纯的人，
没有堕落，而且你还是这么年轻就可以十年八载了，经历这一切。而且我们同工里面，你也算是比较年轻的一群，
不是算了，是真的最年轻
的，真的不是算啊，这个就很不错的啊！神让你有这样的历练，机会，
对对对。
对，神也让我因为有过一些的失败的经历，所以能够去安慰更多的人吧。
是的，尤其是那些情绪有困扰的朋友，对吧？我自己呢，觉得最明显的，真的很明显的，就是神等待我愿意说 yes， 愿意去当全世界传道人啊，去服侍主。其实我觉得神可以用的人
很多
啊，就跟那个约拿一样，其实神没有必要让那个约拿去尼尼微啊，他可以找别的人，这么麻烦的一个约拿，对吧？但是神就是愿意等待我，那不是因为我特别怎么办，而是因为神很爱我啊。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真的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光了，真的是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
不是最迟的。我还看见有一些 些五十来六十岁才摆上，
是吗？
你不算迟，我们电台有福。
其实坦白说，我在大概29岁吧，应该在一艘船上，我去进修了。那时候，当时感觉神问我：“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当时在小船上，我就感到神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就泪流满脸了，我就跟神说：“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当时最怕是很幼稚的，觉得如果我跟神说我愿意生命让你掌管，那你派我到非洲怎么办？我想到要去非洲我就晕了，所以一直都是在躲，在躲，在躲。想起来我感谢主，最后还是中年的乐意，还是来了电台。后来来了电台也不愿意当传道人，所以没有全时间念神学。后来又再一步，又终于愿意去全世界念神学，当一个传道人。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说给两位听。就是话说呢，我在教会就查经啊，然后有一个姊妹，她就跟一位新的朋友介绍我，她就很兴奋说：“哎，这位是乐意，从前是我们这里的传道人，从前是传道人。”
从前，
哎，我马上很自然、不加思索就回答她：“我现在也是传道人。”后来我很惊讶，发现，哎，乐意，你什么时候这么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传道人？从前哪怕当了传道，都是不大想人家知道你是传道的。所以我觉得，感谢主，我现在觉得很荣幸，神你呼召我。
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给听友的反思题，请谈谈或者思想一下神耐心等候你的感人故事，然后在留言板、短信或者电邮跟我们分享哈。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追求成长。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经历